乌外长直呼讽刺中共造无人机炸咗中领馆，城管警棍打人，上千市民包围抗议。国务卿卢比奥亚洲首访，释放乜嘢战略信号？国际人权联盟点名中共持续镇压律师709十周年，追责声浪高涨。未撤销7.6万移民居留许可，中美洲震动。中国磁铁制造商遭双重打击，稀土出口暴跌75%。观众朋友，大家好。近期俄罗斯频繁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军方面在俄军无人机残骸中发现了中共制造的零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驻乌克兰总领馆在这轮俄军无人机轰炸中亦被波及。那些令人不安的嗡嗡声就是无人机发出来的。在俄乌战争中，无人机显然已经成了双方互攻的关键武器。7月7日凌晨，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造成27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受损并失火。哈尔科夫居民普列科话：在那里，这个是沙克德无人机击中建筑物附近时留低的一个弹坑。俄军仲利用无人机故意攻击了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的军事征兵办公室，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的几十人受伤。在另一边，由于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俄罗斯机场几百航班延误或取消，导致机场人满为患。影片拍摄者称，这个是莫斯科谢列梅治沃机场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在出境大厅候机的，连自动扶梯都停了。上个月乌克兰发动无人机奇袭，深入俄境摧毁了几十架昂贵的俄罗斯飞机。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个礼拜五凌晨，俄罗斯出动550架无人机向乌克兰发动了一轮攻击。中共驻奥德萨的总领馆亦受到波及，外墙和玻璃受损。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乌克兰当局在无人机残骸中发现了中共制造的零件。面对这个中国制造零件无人机击中中共大使馆一幕，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当日发表文章直呼讽刺。他证实乌军在俄罗斯和伊朗联合开发的沙克德136作战无人机中发现了中共企业制造的零件，而且是最近刚刚交付的。乌克兰安全局亦在声明中指出，这些零件来自中国江苏的苏州爱科德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博士表示，其实北约在去年的峰会就正式将中共国定位成整个俄乌战争俄罗斯的最主要助攻者。这次再证实中共国现在在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进行战争。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伊瓦斯科之前曾披露，中共向俄罗斯提供了机械设备、特殊化学品、火药及零件，而俄军无人机使用的关键电子设备80%都来自中共方面。观众朋友，当中共成为自己武装自己受害的案例，你认为这个会不会冲击他试图扮演的中立者形象呢？ A 会， B 不会。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深圳龙岗7月6日深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市政执法冲突快速演变为上千人围观的公共抗议事件。当晚执勤城管在驱赶夜市摊贩过程中，现场爆发肢体冲突， 多位目击者表示，有多名女摊贩被城管人员粗暴执法，甚至被警棍殴打。其中一人当场倒地不起，摊贩情绪激动，随即集体占据路口，高叫口号，形成抗议场面。随住冲突的画面快速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大批市民闻讯聚集。目击者称，人群一度突破上千人，不少市民企在马路边或者高处大声声援摊贩，高叫不要打人，还摊贩公道等口号，现场气氛紧张。警方随后增派人力到场控制局势。据知情人士透露，抗议持续了将近3小时，直到半夜2点左右才结束。即使相关部门尚未就事件公开说明，但大量影片和图片已经在网络疯传，引发舆论对城管执法方式的强烈质疑。不少网友批评称，城市治理不能够靠暴力，民众摆荡权利应受尊重，呼吁彻查执法过程中的所有暴力细节，不能够被伤害民众的行为被隐瞒，更不能够被责任人逍遥法外。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将于7月8号到12号前往马来西亚参加东盟会议，这个是他作为国务卿首次访问亚洲，备受国际瞩目。卢比奥此行目的是强调美国推动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尤其是在目前美亚关系因川普总统提出的对等关税而显得紧张的同时，此行亦被视为美国重新对东南亚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信号。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在一份声明中透露，卢比奥将在吉隆坡参加多场会议，并计划和马来西亚高级政府官员会面。布鲁斯表示，在这次访问中，国务卿将强调我们和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美国和东南亚人民带来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卢比奥原定于7月初访问日本和南韩，但因川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会晤而取消行程。卢比奥同时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积极参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和人质的释放谈判。卢比奥本次的亚洲行正值川普政府调整贸易政策的同时，川普再次推迟对所有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的截止日期到8月1号。7月7号，他709大拘捕事件整整10年，超过30个国际人权组织联署声明，呼吁成立独立调查机构，追究中共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系统性迫害责任。声明指出，中共对人权律师的打压到现在不单止未停止，反而进一步升级，令人权危机再度成为国际焦点。这份由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和国际人权联盟等共同发表的声明，强调中共到现在从未因10年前的大规模逮捕行动承担过任何责任。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立即启动独立调查，揭露中共在法律界实施的迫害行为。709大拘捕发生于2015年7月9号，中共公安部对全国多地维权律师的发动突袭行动，至少360人遭拘押、约谈、软禁及强迫失踪，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对法律界最大规模的政治清洗。 被捕者多数曾为法轮功、西藏人、基督徒以及公共健康危机受害者辩护。其中备受国际关注的是高志成律师，曾获司法部评为全国十大律师，就因声援宗教信仰者被判刑和遭受酷刑，并于2017年起强迫失踪到现在。一位被捕律师的妻子透露，国家倾尽资源打压这些律师，用羞辱、恐吓、酷刑等手段，连家属都不放过。好多家庭被迫失业、丧失住房等。律师周世峰被判七年徒刑，出狱后仍遭指定居所软禁，无法自由行动。2025年6月28日，他已向最高检察院提起刑事控告，列举数名官员涉及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等六项罪行。国际特赦表示，近十年间至少20名人权律师被吊销执照，26人因压力退出律所，生活失去保障。而那些仍坚守信念的维权者，譬如许志永和丁家喜，2023年竟分别被判14年和12年重刑，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年直言，中共正在用制度性手段跟随人权律师的影响力，要求法律工作者为政权服务，并将批判声音彻底禁声。联署组织强调，各国政府应利用国际平台，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会议、声明、记者会等形式公开声援中国维权人士。同时，各国领袖亦应在与中共官员的会谈中，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错误禁锢的律师和维权者，并撤销相关指控。即使中共持续镇压，但这些律师十年来仍以各种方式奋斗，为公平和正义发声。这场长达十年的对抗，现时已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成为全球人权观察的焦点。根据美国政府7月7日发出的两份通知，国土安全部将终止对几万名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在美国的驱逐保护。根据国土安全部于7月7日在联邦公报上发出的针对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这两个国家的通知，终止措施将于60日后即9月6日生效，届时约 7.2 万名洪都拉斯人和4000名尼加拉瓜人质1999年以来一直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将失效。根据该机构发表的声明，对于非法居留在美国的两国国民，国土安全部建议他们使用 CBP Home 应用程序报告离境情况，获得回国机票及$1000的联邦离境奖金，并保留未来合法移民返回美国的选择。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表示，临时保护身份的设计初衷就是临时性的，很明显洪都拉斯政府已经采取了所有必要措施来克服1999年飓风米奇的影响，洪都拉斯公民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国土安全部将协助其自愿回程。这些临时保护身份是1998年10月飓风米奇重创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后，美国为两国移民颁发的。川普总统在其2017年到2021年的首届任期内，曾努力终止大多数已注册的临时保护身份，其中涵盖了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但被联邦法院阻止。今年5月19日，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可以取消对35万委内瑞拉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这个表示其他终止计划亦可能被准许继续进行。临时保护身份根据1990年 移民和国籍法第244条设立，目的是为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无法返回母国的外国人提供临时保护。 TPS 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准许受保护者在美国合法居留和工作。在该身份到期前两个月，国土安全部部长必须决定是不是续签该计划。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就承诺将终止对人道主义假释的广泛滥用。川普政府认为很多移民不再符合保护条件，这些措施必须终止。中国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仅两个月，出口量就骤降 75%， 引发连锁反应。全球多家汽车制造商被迫停产，而中国的稀土磁铁制造商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面临出口受阻和国内需求萎缩的双重压力。据路透社7月7号报道，即使美中在6月27号刚刚确立新的稀土贸易协议，仅12小时后，国有的包头稀土交易所就发出警告称，货尾堆积如山，短期损失难以逆转。两家磁铁生产商向媒体坦言，他们今年的营收预期将大幅下滑。其中一家表示，虽然损失目前仲无法精确估计，但冲击将是巨大的。另一名业内人士指出，中小型磁铁企业在4到5月已经减产约 15%， 有些甚至正考虑裁员或转型。中国是全球稀土磁铁的最大供应国，占据 90% 的产量，且绝大部分由金力永磁、宁波稳星等民营厂商出口。而这次打击最严重的，刚刚是这些依赖出口市场的中下游企业。更差的是，国内电动车产业的价格战正反向压榨供应链。专家指出，车厂正要求磁铁厂商大幅降价，进一步加剧了整个行业的生存压力。阿格斯金属定价主管萨克勒华勒警告说，他们正面临双重夹击，出口渠道中断以及关键客户订单锐减。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体制性改变。来自美国的专家戴维·阿伯拉罕指出，中共新版出口许可制度将提高企业营运成本，增加通关时间，对整个行业构成长期障碍。虽然北京官方提高了2024年稀土开采同冶炼分离配额，但增幅已明显放缓，且产能几乎完全集中于国有两大巨头中国稀土集团和北方稀土。这种上游集中、下游分散的产业结构，令磁铁制造商难以对冲政策风险。从2010年几百家企业逐步清洗到现在，稀土产业已彻底国有化。而现在这一场从政策引爆的寒流，正以惊人的速度向整个供应链蔓延。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8点有文恩视角，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